曾国藩审问刺客张文祥。张文祥啊，一扑一解，一字一板，把刺杀马新贻的事说了。我呀，说实话，那些狗官问我，不值得我回话，他们狗屁不是。您嘛，我心里钦佩。老实说，大清国这么多的官，包括他妈什么太后皇上，狗屁。只有你呀，我心里倒有几分赞佩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知道啊。那谁不知道，您是曾国藩曾的人呢，我就等您来。说实话，我看你来了对我怎么样，你要跟他们一路货色，我什么都不说，不就杀吗，剐吗，拿刀一刀刀割了，扁天灯无车裂，我尝尝什么滋味，我这一辈子没白活。我这一看，您的确跟他们不一样，所以我受了点感动，我遇上知音了，我自然要跟您说。好，张文祥不必着急，好吗？你我知道是朋友，有什么你尽管讲来，不要顾忌。来人，把水上满上之后一律退出。退出，大伙还想听听，不让听。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做？总之这里都有隐情，有难言之隐，叫别人听了不方便。赵烈文往外退的时候还说，大人你可注意啊，屋里就你们俩，这外不必顾忌，人全撤出去了，拿短枪的，把枪都准备好了，在外头等着，随时有事破门而入。保镖是干嘛的？吃这碗饭的，那头脑反应也灵敏，动作也快的，在周围布着岗，屋里就剩他们俩人，像唠闲嗑一样。曾国藩这才问张文祥，说吧。哎，说吧。大人，我是河南汝阳人，12岁爹死了，15岁娘死了，家里没有3亲6故，就剩我一个人，所以10几岁我就浪迹街头，我成了野孩子了，没吃的我就抢，没东西我就夺，有时候官府把我抓去揍一顿板子，压几天又把我放出来了，我大罪我没有啊，就这么摔摔打打，风风雨雨，跌跌爬爬，我活到20岁啊。在这些年当中，我交了俩好哥们，说死党也好，好朋友也好，的确跟我处的不错，一个姓曹啊，叫曹二虎，一个姓石，叫石金彪。由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，形影不离，后来我们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我们掰了把子了。我生日大点，我是大哥，二虎是老二，金彪是老三，打那之后我们是形同一体呀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我的背景挺复杂呀，我说出来不知道您信还是不信。我当过土匪，打家劫舍我干过，后来我又投靠了捻子，捻子您知道吧，朝廷的反派，我干过，在捻子里头我当个小头头，但您听明白啊，不管干什么我们哥仨始终在一起，哎，我们哥仨不论如何不能分开。后来捻子干着没意思，我们又投靠其他的主子。大人不知道您信还是不信，我在您的治下我还混过2年半。哦，曾国藩就一愣，脑袋嗡了一声，你再重说一遍，在我的治下哪年哪月？嘿，您是不知道，您是最高的统帅，统帅多少万军队，哪能知道我呢？我投靠湘勇的时候无非是普通义勇，我们哥仨都去了，就吃的是最低的那点薪俸， 后来由于我能干，我升着少官了，我是第七棚第七少的少官呢。我们的头是义字营的，叫鲍超啊，鲍超那是我们的营官，我归他领导。喂，曾国藩害了怕了，心说幸亏我这么审讯，这要众目睽睽一审讯，把这段历史要整出来，对我可大大不利啊。原来在我的手下当过少官，管着100多人，我居然不知道，而且我手下的人干了这么多的坏事，居然把两江总督给赐死了，说不担责任，对我的名声也不好。哦，接着说，这么跟你讲得了，在您那儿待着也受气，人分三六九等，待着我们也干腻了，不想干了，我们哥仨偷偷离开你的湘军，我们另投门路。后来我们又到了长毛子那儿，在太平军李世贤的手下我们也混了几年，后来天国失败了，祈祷兵散，饭碗子砸了，我们哥仨一看无处投奔，又投靠了碾子，到了安徽。我是自立山头啊，管着七八十人，大家皆舍为生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狗官马新仪就叫我扎死这个狗官。那时候是安徽泸州府的知府，官不太大，他领着一支人马前去剿灭我们，经过双方一接触，上了我的当了，让我们四面包围，把他是生擒活拿。张文祥抓住他了，本应该杀他，后来看他这人不错，把他给饶了。马新仪为了报恩，劝张文祥哥仨，你们当碾子干什么，跟朝廷干得了，你跟着我干肯定错不了。哥仨一看风雨飘摇，跟着马新仪也错不了，四个人磕了头了，马新仪算老大了。哎，后来马新仪这官逐渐高升，布政使、巡抚，又升成大官了，这哥仨跟着也沾光。但是马新仪不是人呐，是披着人皮的狼，把曹二虎、石金彪两个弟妹，那是弟妹啊，全给霸占了。你说他是人吗？把弟妹霸占了，他怕走漏风声，为了杀人灭口，胆子把哥仨整死，张文祥跑了，曹二虎、石金彪没逃出他的魔掌，他抓一招之错，把磕头的俩哥们脑袋全砍下来，人家的媳妇霸为己有。那边说别人就不说嘛，官大呀，他有权呢，谁也不敢检举。张文祥呢，逃门在外，这么些年忍辱负重，苦练硬功，最后练到什么程度，这一刀进去五张牛皮全能穿透，迟早要报仇，给两个磕头的兄弟报仇啊！寻找机会老也找不着，哎，这回马新仪阅兵有了机会，围观的老百姓也多，他带着两把刀，刀尖都拿毒药都喂了，冷不丁窜下来，咔啦这一刀怎么扎在刀把上了，那劲儿有多大，跟穿豆腐一样，刺死马新仪。他把马新仪这丑闻都说了，曾国藩听着都脖子冒凉气呀、啊。原来如此，你说的可是属实吗？大人，我是死人了，我比死人现在就多口气儿，我知道我活不了，我没必要胡说八道，我污蔑别人我也是死，我说实话我也是死，我何必说瞎话呢，天地良心，我为这杀的他。那么说到这，咱得交代一句，自从张文祥刺马这个事儿发生之后，有人的脑筋快，马上在街头上就写出唱本来了，就唱本街头巷尾，那时候有戏了，编成剧本，张文祥刺马， 后来随着近代了，什么清朝四大奇案也把它列为奇案之一。另外电影电视剧多次出现张文祥刺马，名不一定是一样，但意思是一样。我就看过多少电影，多少版本也看过，就这张文祥刺马万变不离其宗，就这么回事。当然咱这书说的是曾国藩，这个细节很多很多，咱没有时间详细交代了，大概您知道知道就得了。这么大的事情问清了，记录在案，曾国藩能敢隐瞒吗？没敢隐瞒，爱惜他是个人物，知道他杀马新贻杀的对，但是不行啊，再对光天化日之下刺死总督，那还了得吗？深奏朝廷，时间不久旨意降下来，张文祥是罪大恶极，处以寡刑，千刀万剐呀，那是一种极刑，是太残忍了。您看有一本书叫古代刑法，太残忍，一刀一刀割了。在出大差这一天，张文祥毫不在乎，一会儿唱段戏，一会儿唱段别的，说说笑笑，旁若无人。在刽子手行刑的时候，割他一刀他笑一声，割一刀笑一声，浑身肉全都拉没了，都还有一口气儿，他那还刀滚，连哼也没哼，连哈也没哈，直到最后开膛摘心为止。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曾国藩把这案子处理完了，天天是张文祥张文祥张文祥，出大差的时候他没忍得去看，是藩台衙门派的监长官回来向他禀报事实经过，他觉着张文祥好人呢，逼的是走投无路，挺身走险呢。他为什么好人都遭磨难呢？这为什么呢？思前想后，想到自己那么悲观，觉着当官那么没意思，这一精神恍惚是一病不起。这回可真起不来了，那郎中围着床转呢。梁公太后得知消息，马上派御医坐着轿车连夜赶到江宁府。御医是给太后和皇上看病的，那是专家呀，到这专家会诊没用，说死的那躺着跟死人一样。赵烈文一看不好啊，马上写信让家里人快来。曾国藩的家属得知消息了，头一个带头来的就是曾国荃曾九爷。曾国荃哭了一道，带着孙男弟女赶到江宁府，进屋一看，大哥在床上躺着，那就是死人一样一样的，也抽条了，原来那个儿不小，怎么显得抽巴了，盖着被子。曾国荃是放声大哭啊，守到半夜喝了点药，曾国藩才明白过来。
谁呀？
您睁眼看看，我是老九，我是国荃的。曾国藩的嘴嘎巴嘎巴，眼泪淌下来，刷刷刷刷刷，用手瞎划了。曾国荃把手递过去了，哥，老九啊，我看不见了，最后那二成眼也不好使了，双目失明。曾国荃把被子撩给一瞅，哎呀，男怕穿靴，女怕戴帽。什么叫穿靴？一看两条腿小肚子，脚这么粗，一摁一个坑，这坑啊就起不来了，血脉都不流通了。曾国荃这眼泪哗哗哗掉下来了，有心跟哥哥说国华死在庐山了，就那出家的曾国华上个月死的，但这时候要跟哥哥一说这话，根儿都气儿的就没了。另外也想跟他讲，你的女儿三姑娘叫慧敏也死了，也没敢说。 曾国荃心想，幸亏我来得及时啊，趁这阵儿有什么话好好问问哥哥。哥，我说话您能听见吗？您还有什么话说吗？哥，我来了，咱哥俩好好唠吃唠吃。哎，待一会儿曾国藩又清醒多了，示意后背。大伙儿不明白这干什么啊？捶背不对。后来才知道他要坐起来，拿枕头给他倚上。后来人们把他周起来，挤了俩枕头。哎，这劲儿上来了，你别看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但是说话还比较清晰。老九，家里可好？
好啊，孙男弟女都好，家日子过得也不错。
你嫂子呢？我嫂子本来想跟我一块儿来，因为家里有点事情啊，脱不开身，大概月末就能赶到。见不着了，见不着了，这也是缘分呐。你把季泽、季红给我找来，哎，他们马上就到。曾季泽、曾季红，咱们说过，曾季泽出色的外交家。曾国藩死了以后，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，出使俄国呀。咱们讲过这段，就这曾纪泽呀，那阵俄国吞了中国土地100多万平方公里，无理吞并，我就抢了，就不给你，你怎么的？你不服我就打你。在这种逆境情况下，曾纪泽不服父亲的兵种，带着使命赶奔莫斯科。啊，到了那块之后，跟俄国人进行谈判，争争抢抢，经过半年多的谈判，终于把被俄国人占领的土地全要回来了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一点您不承认不行啊！那也跟曾国藩教子有方有直接的关系。那爹本来就是个混蛋，什么也不是，那孩子也跟着醉生梦死，那还好得了吗？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，那也好不了。第二天全家人凑齐了，除了夫人没来，曾纪泽、曾纪红来到父亲的床边，俩人眼泪也下来了。爹，爹您怎么样？大哥，孩子来了，纪泽、纪红来了。好半天曾国藩才说话。柜子打开，柜子打开，柜子里还有什么？卷宗。曾国藩一生清廉，没钱，说穷的揭不开锅了，跟扣老心差不多，也不那样，但比其他的官员那要节俭的万倍万万倍。他那么大官，没多少钱，总之这柜里也没钱。找了半天，找出一份遗嘱。遗嘱啊，曾国藩是有心计的人，没咽气之前抽空就写了一份遗嘱，搁到这儿了，哪天不行了拿出来让孩子们知道知道。曾纪泽掉着眼泪找着，爹，您是找这份遗嘱吗？念一念，你念一念。曾纪泽掉着眼泪念，老曾家的儿孙跪倒一大片，临听教诲全跪在那。纪泽一边哭着一面高声朗读，那个词儿我记不下来，大致的意思，曾国藩告诫子女为人处事记住8个字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做人要走正道，要规规矩矩做人，不要张扬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不要自为了不起，不要伤人，千万记住这些事情。挑门过日子，不要挥霍浪费，要通情达理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 人之将死，其言以善；鸟之将亡，其鸣以哀呀。所以说的条条是道。最后，曾纪泽都念不出来了，念完了，全家人一片哭声。等哭完了，爹，我念吧，爹，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曾国藩已经与世长辞，死了。哎呀，上报朝廷，全家举哀。按照曾国藩的遗嘱上说，一切从简。那么曾国藩也跟所有当官的大同小异，生在那个封建年代，他必须得忠君，必须得报国。他跟现在他截然不同，他一生之中有优点也有缺点，正应了那句话了。咱们开头全说过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